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不长、泡不早，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11月11号星期五，双十一，这是光棍节啊！光棍有很多定义的，不结婚的男人或没法结婚的男人叫光棍，混红帮红门那也叫光棍，还有就是做人很江湖啊，守江湖上面的某些特定规矩的，也叫做人光棍。今年7月23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讲了几句很不光棍的话啊，他在广州演讲中美战略哲学，说。预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快在2021年会解决台湾问题，但是他话锋一转，最不光棍的话来了。他说，我曾经在台湾待了一月，回来就傻了。这句话在台湾媒体报道之后引发了讨论。新闻报道解释，金灿荣他认为台湾的消息都是垃圾消息，是一种独特的资讯封闭，所以只要在台湾待一个月，人肯定会变傻。有人赞同，认为台湾新闻的确不能看，也有人说要翻墙的怎么谈别人封闭呢？还有人表示，你来台湾一个月，你只看新闻，你当然傻了，你真傻。好，那么到底我们该怎么看金灿荣谈这个问题？
哎，今天是光棍节，我相信台湾应该有很多人也有去上去那个趁今天在淘宝网上买东西，
买东西。
哦，刚好我就趁这天来讲一下台湾这几年跟对岸交流的经验啊。因为是太阳花，是那个太阳花的抗争啊，所以呢，让对岸突然发现这个台湾的年轻人是所谓的天然毒，这是他们的说法。我不知道天然毒这三个字是哪里出现的啊。然后呢，可是呢，我感觉对岸发现这件事情好像是因为太阳花他们在发现。那我是觉得他们有点后知后觉了啊，因为呢，台湾的年轻世代，就是说，特别是1990之后出生的这一代，非常不喜欢中国，只认同台湾啊，这个是我们老早就发现的。好，然后包括说外省人的后代哈，然后呢，我看到这个太阳花事后哈，之后哈，对岸呢在讲在分析这个现象的时候，都说是因为李登辉跟陈水扁执政将近20年的原因，特别是李登辉在1992年接受这个司马辽太郎采访的时候，开始有那个这个身为台湾人的悲哀，然后第二年开始哈，就差不多93啊，就是台湾的中学开始教认识台湾啊，所以呢，他们认为是教科书对年轻人的这个国族认同影响很大啊。我会觉得说，他们如果只讲这件事情的话，我可以理解说台湾这些统派人去跟他们讲这个说这个说法，因为统派人非常讨厌李登辉、陈水扁，所以会把一大堆事情都放在哦，都是你都要怪李登辉跟陈水扁执政。可是我觉得，你如果是比较那个广泛的来看这个台湾年轻世代的中国经验的话，你会发现它跟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基本上啊，大春你跟我长大那个时代，我们跟中国没有任何接触。因为当年我们是这个资讯很封闭的哈，
是
啊，然后呢，我们当年呢，中国的影视作品啊，还有这个文学作品，甚至是我不比较倒霉，49年没有来台湾的作家啊，不巧他们被在中留在中国作家，就算他们之后被斗倒斗臭了，他们在作品在台湾也是禁书，
是
哈、啊。然后呢，包括朱光潜，然后朱光潜在我们来讲，他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者，可是在我小时候的话，我买的正宗书局的《诗论》，他是用正宗编辑部的名字，
对，就朱光潜，没有作者的名字，
对，朱光潜的名字不能出现哈。那在我们那个时代呢，报纸上如果有中国新闻的话，都是高层权斗，而且当年的中国新闻很小，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管道可以认识中国哈。可是呢，你可以发现这一代的年轻人已经没有这个问题。我会说呢，他们呢随便对中国了解都会比30岁的时候我还没有，我不算了，因为毕竟我十几岁我就去美国读书了哈，我会比说。我这个年纪的人没有出过国人的话，在20几岁还好。 我相信年轻人如果讲起企业家的话，他们都知道马云跟傅盛，
嗯，
啊，那个猎豹那个傅盛啊，
是
淘宝网那个马云。如果是讲听音乐，而如果文青非常喜欢听音乐的话，他们都
云婷跟朗朗哎，也是朗朗
啊，朗朗啊，那个然后那个他们如果是那个摇滚乐的话，他们都听过万能青年旅店，他们都讲万青啊，嗯，然后他们也都听过宋冬野，这是为什么宋冬野嗑药的新闻，我看到那些文青都会传这样子哈，啊
嗯，
然后呢？这代年轻人大学生啊，包括研究所学生，他们找资料的时候，他们都常常上百度找资料，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对岸如果有什么流行语的话，
嗯，
都很快传来台湾。
是，
好，我今天讲一个，现在因为小鲜肉已经变成我们中文的一部分了，
嗯，
所以很少人知道说小鲜肉事实上是从对岸传来的。
是，
好，那现在你讲悲剧的话，故意写成杯子的杯。哦，工具
的
具，哦，悲剧，这个也是从对岸传来的。
还有啊，普大喜奔啊，不明觉厉啊，是吧？
对，这就是说你可以发现对岸有什么流行语，
嗯，
哦，这个宝宝不高兴，可是宝宝不说，
嗯，
是不是？
是。
对，哦，然后我的内心就崩溃了。是讲一个人，哦，一个人抓狂，把它讲成崩溃，这个全部都是对岸流行过来的。
嗯，
所以你可以说呢，其实两岸的年轻人交流其实还蛮多的。然后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我那个时代的话，学校里面没有录声，可是现在呢，学校里面有那么多录声。那还有一点就是说，现在因为有将近150万左右的台商台干在中国，所以随便一个人家里都有亲友人在中国，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并不觉得说台湾年轻人的中国知识有特别有至少
封闭，
有特别封闭，
嗯，
啊，我会说呢，不可能说他们的中国知识都是因为教科书的影响。
嗯，
好，所以我会说这个大家怪说是因为李登辉跟陈水扁执政时候教科书把台湾年轻人变成这个天然毒，这个说法我觉得那个是他们自我麻痹这样子啊。然后呢，可是呢，大家我们知道我们的认知还是觉得说年轻人不知道中国进步多快，
嗯，
好，所以大家还，可是呢我会说哈，这个原因的问题啊可能不是在年轻人，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变化真的是太快。五年前的你如果对中国知识只有五年前的话，你马上你会发，不要说五年前，你只要差一年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落后很多，因为那中国变化速度太快了。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中国近年的国际地位窜升，所以什么叫做知中，就是够了解中国，
嗯，
这个知中的门槛现在已经是每一年的门槛都在提高，就是它一直水涨船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国际地位窜升太快了哈，所以啊，如果是拿现在的年轻人跟我那一代比的话，我会说他绝对比我们那一代之中，
嗯，
好，因为当年我如果回到二十年前的话啊，我这一代的人啊，关于中国，除了中国很落后之外啊，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大家都不知道别的。可是今天如果还有人再来讲中国人上厕所不关门，我相信旁边人都会取笑他。
嗯，
在台湾如果讲这句话的话，好，那现在我要来讲关于中国人上厕所不关门这件事。
嗯哼，
我要说这句话的确很明显的是歧视哈。然后你如果是故意讲给中国人听话，这简直就是要故意要跟人家打架，要引来打架，嗯，哈。可是啊，严格说中国人上厕所不关门，我说他是歧视，他有侮辱的意味。可是我说严格说，他不算不正确。
嗯，
因为中国太大了。
是，
它的地区的奇异度非常非常大啊，哦，它比那个美国也是大国，可是我认为中国的地域奇异度是比中就地域跟地域之间的差距是比美国还大很多的。所以啊，不管上海的建设有多么新潮，上海的潮男潮女是不是穿的就好像电影《小时代》里面那种全身名牌，我相信中国内陆甘肃省啊、河南省啊，
嗯，
一定还是有某一个农村上厕所不关门。因为这就是中国的这个，我说它的复杂啊，然后它的这个地域差异很大，那就是中国的特色哈。
是，
所以呢，我说讲他们上厕所不关门，有可能并不是我说歧，我认为这是歧视，可是它并不算不正确。而且呢，我认为很多人呢故意讲上厕所，中国人上厕所不关门这件事情，有可能是故意的啊。他们不是不知道中国突飞猛进，他们是故意去气那些哦，可能因为中国也讲了很多侮辱台湾的话，还有。他们也很受不了台湾有一些人一讲到中国一定要捧中国啦，一定要骂一骂台湾人没有狼性啊，他们可能是气一下那些人，
嗯
啊。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呢，我认为啊，年轻世代比我们这一代还要讨厌中国的最重要原因，我会觉得是北京像那个金灿荣这种人他们不愿意面对的，
嗯，
就是年轻世代啊 感觉遭受中国侮辱的经验比我们那一代多太多了。
嗯，
啊，这个其实最好的例子哈。啊，就是说我们那一代的时候，在7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感觉过我们突然有一届还两届不能参加奥运，等到我们重新参加奥运的时候，国歌已经换成国旗歌，
嗯，
国旗已经换成了梅花旗哈。这个虽然是也是一个感觉到台湾接受受到侮辱的经验，可是毕竟那个奥运是发生在别国，我们顶多在电视上看到而已啊。可是呢，这一代年轻人他们感受到的是2008年陈云林访台的时候，年轻人要拿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他是在自己的土地，就是在台湾被禁止拿这个国旗的，
嗯，
而且执法者还是我们自己的警察。所以我说呢，这一代年轻人受到的被中国侮辱的震撼，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当年感受过的，
嗯，
所以我说这个是，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变，台湾人变得讨厌，台湾年轻人变得讨厌中国的原因啊。然后呢，当然我这次要从这个金灿荣的这个发言啊，在台湾一个月就变傻这句话啊，因为这是最近的一次台湾感受到中国侮辱台湾啊。那讲话人不是所谓的那种天涯网上的网民哦，因为你在天涯网上的网民有一大堆那种骂弯弯啊。弯狗啦的那些网站，你要看的话那侮辱台湾的话更多哈。可是讲这个话的是一个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而且他的研究范围是中美台关系啊，而且他讲话的场合是一个博士生的场合，
嗯
啊，所以我就觉得诶，这个话这个演讲其实我们值得我们好好来想一想啊。然后呢，我会觉得因为台湾只抓，因为他那个演讲还蛮长的，那台湾的媒体只抓啊，这个什么20年习近平就可以打台湾啊，要不然就只抓哦来台湾一个月就变傻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台湾的网友马上反应的就是说哎呀你们自己更傻，还好意思骂我傻，我就觉得这是很层次比较低的反应，因为我想要更复杂的来回应他这个。金灿荣这句话我会说呢，很明显他来一个月整天都在看电视，而且只是看新闻台对他的最大错误，
哎，不是这个是有他心理背景的，他可能看得很高兴。我碰到过非常多大陆的朋友，为什么呢？他可以感受到这个社会在对话的，对他而言，那个是很难得的一种刺激。
对，可是他整天就是在看我们大家都不屑看的新闻台哈。可是我要先讲哈，他当然你可以说金灿荣误以为这个新闻台24小时新闻台是台湾人最重要的消息来源，他这个认知错误，我们可以说他认知错误。
嗯，
只是你要他讲说他这个新闻台。如果他讲的是新闻台的话，资讯是很多，但都是垃圾。我必须说他讲的是对的。
嗯，是。
因为金灿荣有举例嘛，18楼扔垃圾袋把路过人砸伤了，这种新闻可以播整天。要不然就是一个男女开车去撞死了别人，然后大家就去问那个被撞死人的爸爸妈妈，叫他感受如何，然后大家要来骂，然后第二天大家因为问的太过分了，大家第二天再来骂这个新闻台，骂记者这样子。这个是真的，台湾是真的有这个现象。
嗯
啊，这个是事实哈，所以呢，我会觉得啊，台湾人，你如果有自信一点的话，你与其回骂说，回骂，因为那我看那时候大家回骂金灿荣这句话说，等你可以 Google 可以上脸书再来说吧，我会觉得说，我们就承认我们的电视真的很难看嘛，然后我们再想想看，为什么电视会这么糟糕嘛。我们其实有付钱给系统台，就是我们消费者是有付钱的，而且我们也号称我们的电视产业是自由市场。可是你必须承认我们的电视真的是没有中国电视好看。
嗯哼，
就是我们先承认这件事，我们再来想想看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问题。好，所以我就先针对电视这点来讲，
嗯，
我们的电视产业是绝对需要改革的啊，因为你很多人呢，因为我们这些新闻台为什么都是在那里做那种很无脑的这种说什么垃圾袋扔那个路人，然后这样可以播整天的新闻，最重要原因是因为新闻台不愿意投资。新闻台为什么不愿意投资？
嗯，
因为他只要他的收视率啊，跟那个在尼尔森的那个收视率哈，可以不要太难看，不要输给别的新闻台就好了，因为他们的投资者脑袋想的是我怎么。不要输给他，而不是我怎样胜出。为什么他只要想不要输给别人就好了，而不是想说我要如何胜出嘞？因为他们的生存不是问题。为什么他们的生存不是问题？因为新闻台呢，我们觉得说我们看电视的时候有选择，事实上我们的选择是假的。
嗯，
我们的选择是我们在那里按这个遥控器的时候，在那里选说，哎，三立新闻台啊，这个新闻都难看死了，刚过了，哎，刚转去年代也看过了，转去 TVBS 也看过了，转去中天，然后呢，我们把舞台都转过一遍，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已经看了这个小时的新闻的。
是，
可事实上，为什么这舞台的新闻台放在一起？这不是我们的选择，
欸，嗯，
嘿，因为你要知道，你觉得不，你如果要转去 CNN 的话，首先你要隔很远， 所以对、嗯、对我们这种按新闻台来说，你已经你按到CNN你都已经累了、
嗯、
所以呢他没有，所以呢他认为这舞台在那里哈，彼此竞争，可事实上他只是想说我不要输给别人就好了。
是，
那为什么说他只要想说我不要输给别人就好了？因为他们那个位置是巩固的、
嗯、
系统台把他们安排在一起，系统台如果要打击哪一个新闻台，
他把他调走就好了，
他把他调走就好了。那系统台没有要求说你的新闻要多好看、
嗯、
因为呢他知道系统台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系统台是用连买连卖的方式，
是
意思就是说呢，三立新闻台他在卖三立新闻台的时候呢，他是跟三立其他的台绑在一起的话就多少钱、
嗯、
所以如果有一个新成立的新闻台，好，首先他没有别的台可以绑在一起跟他一起卖，因为绑在一起的话他会划算很多哈。然后呢他单独卖，然后呢系统台故意给你排到100多台，你根本就是你的，等到你被排到100多台的时候，你那个收视率数字一定是比较差嘛。
嗯，
所以我说诶，最好的方式我就觉得说，根本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真正有意义的消费者选择并不是按遥控器，
嗯，
真正有意义的选择啊、可以决定品质的选择，真正的自由竞争的市场应该是发生在我们付费给系统台那一刻。
嗯，
啊、所以我是说呢，你要怎么，我们要改良电视产业应该想的是说，如何在消费者付费给系统台那一刻让消费者有选择权。
哎、
我会说应该要想的是这个。那我会说诶，有一个方式是消费者完全可以单选每一个他要的电视台，
嗯、
啊、然后呢，新闻台他也可以被要求公布他每一天每个礼拜他的财经新闻，国内多少，国外多少，自制多少，网络上抓免费的有多少、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新闻台非常喜欢在 YouTube 上抓免费的新闻、嗯、哈，然后外置的购买的外置的新闻有多少？我会觉得说，应该是让消费者在买新闻，在选择他的电视的时候，第一要让他在付费给系统台的时候，他自己可以选台，而且他可以选择他要的顺序。
嗯嗯、
我可以选择说 TVBS 新闻台旁边我叫 CNN， 因为我最常传的是 CNN、
嗯、
哈，我也可以选择我的 CNN 跟我想看的台是谁跟谁排在一起，那个排顺序的那个权利不应该给系统台、
嗯、
我会说这个才是有意义的，让我们的电视、啊、让我们的电视可以不要那么难看的方式、啊、我会说金灿荣骂，如果是只是骂电视的话，我觉得他骂得很对、
嗯、
我们的反应就是要想要如何改革我们的电视就好了。
稍后片刻我们要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11月11号星期五 Joyce 时间带来的话题，大陆教授金灿荣说他来台一月看电视，看的第一个台湾电视难看，第二个
他没有讲电视难看，
说都是垃圾新闻。
台湾、啊、他只有讲新闻，他没有、嗯、他主要讲是台湾人笨，因为他认为电视等于台湾人。
他说只要在台湾待个月，人就肯定会变傻。
嗯，好，那金灿荣讲这个话之后呢，事实上我发现台湾的关于这段话报道哈，他还截掉了下面，因为截掉了下面他就要解释、嗯、金灿荣就要解释所谓的傻，台湾人的傻是怎么个傻法、嗯哦、金灿荣的傻，他的讲台湾人的傻是什么嘞？金灿荣批评台湾人的知识贫乏哈，并不是我们一般人最关心的经济民生，他批评我们的知识贫乏全部都是关于中美军力比较。
嗯，
意思说台湾人你好笨哦，你不知道我们解放军已经进步到什么样的地步，等到我们解决南美中那个南海问题的时候，马上就是要解决你了，很快了，2020年就可以来揍你了，你们都不知道，问随便问一个台湾人，大家都完全没有这个 sense， 台湾人真的是笨死了这样子。我要说哈，我们对中美军力比较哈，这个话题本来就很冷漠。
嗯，
哈，你如果有看中国新闻的话哈，你会发现这是对岸新闻谈话的最爱。大陆现在，中国现在也有那个新闻谈话节目嘛？
是，
他们只要没有任何题目可以做，他们就做中美军力比较，因为他们这是他们最热衷的题目。哦、因为金灿荣当然他平时在北京，所以呢，大家都是北京话，整个城里一半以上人都是京官嘛，所以他平时接触人本来就是最专心中美军力比较的。可是你到中国的比较乡下的地方，都看那些各大卫星台啊、中央台的谈话节目，大家也都在讲中美军力比较。嗯、所以我要说，讲我们台湾人对于中美军力比较 较不如你们有 sense， 我觉得这个比较很不公平，因为我们对这个话题没那么有兴趣啊。
嗯，
然后呢我要这么说哈，这是金灿荣演讲最让人家不舒服一点哈。金灿荣你可以看到那个演讲一讲到中美军力比较，讲到什么时候来 打台湾，他就兴奋得不得了。我在80年代在美国哈接触到中国人的时候，我就发现就算是那种六四流亡的，就90年代接触那种六四流亡的人哈，明明他们都自己都不能回中国哈，只要一讲到中这个两岸统一他们得这个话题，他们都兴奋得不得了。就算他们就是明明还很落后很穷，那个解放军很落后，说他们这个就是他们万年最兴奋的话题哈。然后呢可是呢这个是也是让台湾人最不舒服的一点，就是说你可以发现中国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他们老早就已经不觉得两岸之间是体制的竞争了。他们根本也不认为两岸之间有任何竞争，他们只认为中美间有军事竞争而已。所以哪一天只要中国美国没有办法保护台湾了，那这个基本上他们就觉得这个 台海的问题解决了。所以中国呢他虽然想要统一台湾，所以他根本不认为有必要争取台湾的民心。我看到台湾的很多媒体还常常在那里讲说哇中国对台湾什么，特别是例如说戴立忍事件的时候，还有一些很这个对中国的这个 有一些，我会说他们有过度乐观人，还想说哎呀中国你们不想争取台湾民心吗？如果我看金灿荣这种的发言的话，他根本不觉得台湾民心有什么好争取的啊。所以当他在那里取笑这个台湾人又傻又封闭的时候，他显然并没有想到天然毒这种人在之所以在台湾越来越多，其实跟教科书一点关系都没有，就跟中国这个态度有关。好，那这个时候啊，那我要说哈，其实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在那一天到晚在那想说美国什么时候开始就没有办法保护台湾，特别是南海问题如果解决，南海真的就变成中国的自己后院的时候，那是不是台湾问题就自动解决了？我会建议说台湾的这些真的对两岸有兴趣的这些人哈，应该想想看来回应这个中国这个假设啊。就是说对两岸问题有兴趣的人应该来好好来假设，请问一下武力是不是适合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手段？武力是不是否真的？台海问题是不是用武力解决？到底中国有什么样的顾忌？有什么东西是中国需要顾忌的？还有武力要解决台湾问题的话，中国必须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那金灿荣来，我先讲金灿荣认为说哪一年中国在军事上就不用怕美国这件事。我先讲中美军力比较好了。中国总是认为说他们的经济越来越强的话呢，到了等到他们军事投资到了一定的地步，美国自然就没有办法保护台湾。首先我先说哈，我自己的看法是美国有没有意愿保护台湾这个很难讲，因为这不是操控在我们台湾的，因为美国什么时候要选出一个没有意愿来在全世界来维持世界和平的总统我们不知道。像我就觉得如果选出川普的话，我觉得他不会想要武力保护台湾，选出桑德斯的话也不会，因为他们都会觉得美国优先。
包括美国你从他历来何时发动不管大规模小规模的海外战争，老实说都没有定数，他非常不
因为基本上他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且再怎么来说我们台湾的民间的感情跟美国并没有那么亲，我们不是以色列，在美国有一个那么强那个代表性很强的一个民意基础哈。然后别是英国跟美国有传统的这个民间的很强烈的友谊，台湾并没有哈。可是如果是讲武力的话哈，我会觉得台湾中国有一个假设是错误的，他认为武力是经济实力可以自动转成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可以转成军事实力，我认为这个时代过去了啊。这个是我在美国的一些外交刊物也可以讲到这个说法哈。从前那是九世纪的时候，你的国家经济实力多大，绝对可以转换成强奸炮力。可是呢在现在特别是过去十年，军事实力跟你的科技的创新能力非常有关，而且呢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跟经济实力，就是跟你的这个经济的 GDP 有多大是没有相关性的。一个国家可以 GDP 很强啊，可是呢科技运用能力还是很落后。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军事科技啊，它的随便一个卫星啊，就可以用来发动星际大战的卫星，它运用到的这个技术啊科技啊，是分成很多很多不同类别的科目的。所以有时候你只是抢了一个科学家还没有用， 因为你这个这 一种科学，你还要跟很多不同的科学在一起。
嗯，
好，那中国这几年呢、啊，你不能说中国没有创新能力，可是你可以发现中国的创新能力，例如说呢，网络行销，中国创新能力很强啊。像现在是像 Facebook 啊、Google 啊，都会在中国设一个那个科技的探子，看看哎，中国的什么 App 又发明了一个什么新的 App 是什么美国可以学习的。
是，
可是我发现呢、啊，中国的强的创新都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很复杂的国家，所以它有各式各样复杂的需求。所以呢，他们的这些写程式软体这些人回应这些需求能力会比其他的国家更强。可是呢，如果是运用到科技那种复杂的运用跨部门的创新的话，这真的牵涉到你一个国家有没有发展出那种研发的文化。研发的文化的话，美国到现在还是遥遥领先。这是为什么每次诺贝尔奖每次都是美国得的奖那么多，或者说美国的大学要维持他们的研发水准，他们不用像我们一样去那里算点数、论文点数，
是
因为他们已经有100年的学校做 研发的那个文化。可是台湾跟中国是还没有这个文化的时候，你要追这个文化，这不是你经济起来你的研发能力就可以跟着起来的哈、所以我说你中国这个金灿荣在预估说中国的军事实力什么时候可以赶上美国，我会觉得他太乐观了。可是当然我要讲啦，就算美国的科技实力可以真的是压得住中国的话，不见得美国就会来保护台湾啦、这我不知道哈。可是呢我要说哈，另外一个我要讲说武力可以解决台湾问题哈，因为美国要惩罚中国并不见得是说要出兵台海、因为他可以说你拿下台湾了，他用经济制裁你。因为基本上中国现在的经济不是说现在，它未来的10年20年要依赖国际贸易的还是非常多，因为这个还是会，如果说它经济被制裁的话，它还是会大大影响到那个中共的那个统治的正当性。可是呢我要讲一个问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像台湾跟中国现在这样子的关系有没有可能是用武力解决的啊？我们来想一下，在世界历史上最后一次一个大国用武力进攻的方式去占领另外一个地方，而且马上把它纳入版图，最后一次发生这件事是什么时候？
哎，近100年好像我都没有什么印象。
很简单，因为帝国主义的时代过去了。哈，我要想哈，最近一次的例子哈，成功的例子，我要说的确是中国。中国1951年去进攻西藏，然后自导到现在还是有效统治到现在。哈，那我要说哈，在那之前哈，你要想看美国今天的武力多么强，他去打，他可以拿下伊拉克，可是他没有办法统治，他还是要马上撤军。
是，
好，美国去打海地多么容易，他也是要说撤就撤。
是，
因为今天等到说一个国家已经进入民主时代的时候哈，美国当年要占领日本也很简单啊，可是他没有办法长久占领。我会说这因为是帝国主义时代结束了。
是，
好，
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酒吧新闻台，今天11月11号星期五 ，Joyce 时间。Joyce 刚才提醒了我们一个，可以说是普通常识的，或者是历史 sense 啊。
嗯，
那就是帝国主义时代不是早就结束了吗？
对，一个国家，
可是13亿人的一个大国，看起来还充满着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恐惧和幻想。
因为今天我就是做一个很残忍的假设，是中国一个大国来打台湾啊，我们台湾打不过这样子，我们会被占领。这个是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很大啊。就算我们今天赶快来改善我们国防，可能我们还是逃不过被他占领、被他杀很多人的命运。那我只是说，这样子的话，中国真的就能有效统治台湾吗？世界历史上最后一次发生这件事是什么时候？我要说，1951年真的中国打进西藏啊，而且打进西藏的话，而且真的是有效统治。到现在哈，然后当然他杀了很多西藏人，然后也有整个西藏的精英流亡了，然后他也关了很多这个囚禁了很多西藏人哈。我要说今天的台湾跟西藏还是不一样，首先西藏在那个时候并没有民主，所以呢他要扶植一个另外一个跟西藏本来的王室有关系的来做一个他们的傀儡非常容易。可是台湾已经有民主了，你今天已经不可能说，因为一开始的话我发现10年前的话中国都有一些很一些假设，我们还可以尊重你的民主方式啊，我们就是有就跟香港一样，我们就挑一个对我们北京友善的，然后你们还是投票嘛，只是候选人给我们检查过就好了嘛。我会认为说那个在台湾已经不可能这个成功了，特别是现在这些 哈，像这种要武力解决台湾的人哈，中国已经在估计说，因为有台独嘛哈，而且台湾现在台独的意识越来越强，中国已经有一些人在估计说，如果真的来打台湾的话，他们要杀掉或劳改多少台湾人。
嗯哼，
我认为呢，中国要来只要来台湾，如果说真的有杀了这个什么，不要说到200万的哈，可能杀个10万，然后再囚禁另外100万的话，我认为那个民主就已经不可能运作了。
嗯，
因为这个是连美国也都，我说美国要去侵入别的国家为什么也要快速离开，因为战争是一定会留下很多后遗症的。
嗯，
所以我说这是为什么 我怀疑武力解决台湾，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可行的方式。你今天去西藏，你还可以想说汉人拼命的移民去西藏，今天我们先看像香港那样子的本来没有民主，他今天靠中国人大量的去移民去香港，今天有一个问题是香港本来就已经很拥挤，
嗯，
所以他再怎么移民他也改变不了那个香港的这个国族意识多大，反而是你一直有中国移民进去的话，因为用到香港的资源，因为香港本来就是弹丸之地嘛，反而让香港的年轻人越来越讨厌中国。我会觉得台湾也是一样，我们还有一个人口已经非常密集的这个问题，所以今天中国是不可能说哦，用大量的移民来台湾来改变了我们的这个对这个北京的这个统独意识。所以我会说我们今天要回答是说，到底武力是怎么可以解决台湾问题，在我来想是不可能。我会觉得说你如果真的是强迫把台湾纳入中国的话，最有可能会像这个奥图曼帝国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像土耳其明明已经那么多国家独立出去了，已经变成奥图曼帝国已经变成土耳其的，可是奥图曼帝国留在土耳其还有一大堆问题，今天土耳其动不动容易政变，土耳其变成一个容易治理，因为有帝国周边的太多民族进去的话，事实上反而会增加你帝国核心的统治
本身的负担，
没有本身的复杂度。所以我想的应该是说，我们台湾要讲这个回应像这种把这个两岸问题简化成中美军事问题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提出一个这样的说法才对。可是这个时候啊，我要说哈，你看那个金灿荣的演讲啊，你还是发现中国的真的唯一假想敌不是我们台湾啊，因为我们台湾没那么了不起哈。中国唯一的假想敌真的是美国哈。这个时候哈，我就要讲到这个中国的美国情节。美国有一个美国梦，中国也有一个中国梦哈。可是你可以发现美国梦跟中国梦相差很多。基本上美国梦讲的是一个人本来一无所有，如何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发财。可是中国梦讲的是基本上是一个国族的集体的梦，如何变成一个强国哈。这个时候我就要讲哈，中国非常骄傲自己有5000年历史，美国只有200多年。可是啊，你会发现身为大国哈，美国的历史应该已经大国在国际舞台上 美国身为大国啊，已经有100年以上的历史哈。然后如果是国际领导的话，美国有70年的资历，中国目前还是零。那身为大国崛起，中国目前的资历差不多20年而已哈。所以呢，你会发现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他有一个他几个表现，就第一他非常毛躁，而且他有一种视野未开的青少年的感觉，就是粗鲁，就是说他英国女王什么时候去嫌过别的国家人粗鲁，他就嫌过中国一国而已，而且还故意让人家录音到。所以你可以发现中国的一个的增厚，他发育很快速，那他有一个很像那个青少年一样很没有耐性，可是他又非常渴望大家尊重他，所以等他一得不到的话他就发脾气。所以呢，最近一次中国发脾气哈，是在今年6月，王毅在加拿大骂了一个记者：“你了解中国吗？你去过中国吗？你没有发言权。”然后你如果是注意看那次加拿大记者，他提问对象是自己家的外交部长，他外面是他自己官员哦，是王毅就是说，因为你提到话题跟中国有关，所以我这里一定要回应你，所以我要骂你一样子哈。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不是说别的国家你可以会有的反应。我们就做一个对照嘛哈。今年9月奥巴马来亚洲的时候，不是被菲律宾总统杜特地骂狗娘养的吗？ Son of Beach 哈。美国没有任何反应，美国唯一的反应就是取消双方总统的会应而已。因为美国会觉得说我去回应杜特地的话有失我们大国的身份哈。因为美国明白你是大国，全世界本来就是会看着你嘛哈。时目所视，时所所指，本来就是大国你本来就应该要担待的事情哈。所以你领导全球虽然很风光，你的代价就是全世界都要有人给你丢鞋子，全球都会骂你这样子。所以美国外交官在世界各对于世界各地的反美示威已经都司空见惯了，他们就是照 SOP 来出来接受一个那个抗议书，说我们知道了然后又回去这样子。所以他们你从来不会看到任何外交官或国务卿来回嘴说你了解美国吗？你去过美国吗？你没有发言权。这是美国不会有的反应，这就是美国比中国成熟一点哈。 那现在啊，金灿荣在演讲里面哈、啊，讲到这个台湾哈、啊、的那个独立意识，而且到现在还不愿意回归中国哈、啊嗯，他讲的一个理由，我会觉得是非常离谱的，因为这个已经不能讲他傻，已经讲到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哈、啊嗯，可是。的确金灿荣并不独特，在中国今天很多人都这么想、
嗯、
他觉得是因为中国衰败、
嗯、
就是说我们还不够强、
嗯、
所以你们不愿意回归我们这里因为这里是我们这个哈，我们台湾人这个我们台湾全是我们全台湾连小学生都跟全世界一样，这里我们一点都不封闭，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是强国了。
嗯，
嘿，所以我们这个台湾现在不愿意回归中国，跟你衰不衰败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会说哈，你如果看中国的网站，然后你看中国电视节目的话，你的确会觉得说，他们99%是不封闭的。
嗯，
他们对国际的心知非常渴求，他们非常想要知道，他们有抱着一种哦，我要迎头赶上，我要迎头赶上的心态，所以他们对国际的资讯、国际的知识都非常饥渴。
嗯。
可是真的还是他们的关于全世界的资讯，他们就是有两个禁区，一个就是台湾香港，还有一个就是西藏。
嗯，
因为碰到一碰到跟台湾香港有关的这个新闻啊，他们的限制就非常多。嘿，就是说我就说的确我们台湾很多对国际的资讯很多方面都比你们封闭，偏偏我们对中国不封闭。
嗯，
好，那你们中国你们的电视你们的网络对全世界都不封闭，可是你就是对我们台湾很封闭。一讲到台湾话题的话，你要讲是你要解释那个说台湾为什么不愿意回归祖国，你不可能有一个公开的辩论，所以出来的就是一种很教条的答案。哦，因为你们中国还不够强，这是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回来这样子。
有没有可能像这一类的心态根本来自于发言者本来就对中国的崛起没有太根深蒂固的信心？
这个我要这么说哈，因为这几年中国还有一个现象跟那个20年前不一样、
嗯、
就是说年轻人的确变得越来越认同共产党、
嗯、
那我会觉得说年轻人变得那么爱国甚至爱党，我会说是中国的确他们全国都对中国的崛起充满骄傲感，那是他们有的一个国族骄傲感，那个就是我们跟他没有分享的这样子哈。可是我要说这个是我会觉得他们是够自信，只是说他们对于说、嗯、他们对于一直没有得到他们应该有的尊荣，他们觉得非常没耐心而已、
嗯、
嘿，我会说这个心态是一种非常那个青少年的心态。那我觉得中国其实可以想一想哈，全世界都有人在反美，可是我们没有把 super power 变成骂人的话，为什么只有中国今天台湾跟香港会把强国变成贬义的词？
嗯，
嘿，那我要说这个有点是在取笑说中国，你们为富强你们牺牲了很多，因为你们牺牲了你们三亿民工的医疗权、嗯、居住权、嗯、啊，所以你们太想要，你们太想要了，好吧，你得到了，我就讲你有了嘛，我就讲你强国了嘛，这样子、嗯、因为你满脑子就想要强嘛。第二是我们在取笑说你虽然强了，可是你并没有一个强国该有的样子。
嗯，
强国该有的样子
是
我们在这个中国古书上常常来讲说有一种上国衣冠上国风度、嗯、啊，就是一种
没有那个风度
泱泱大国风度、啊、那中国现在就是没有的。